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好，我们今天继续看摩西五经里面关于这个圣灵的真理。上次我们看了在创世纪当中的圣灵论，我们今天首先来看在出埃及记中的圣灵论。那在出埃及记里面有两段经文都论到神的灵，但是这两段经文是平行的，也就是说在文字上几乎是完全相同哈。我们先来把这两段圣经读一下。首先我们看出埃及记31章第1到11节，出埃及记31章第1到11节，出埃及记31章第1到11节，我来读。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看哪，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我已经提他的名召他，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可以相看，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工。我分派但支派中亚西沙漠的儿子亚和利亚伯与他同工，凡心里有智慧的，我更使他们有智慧，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就是会幕和法柜，并其上的施恩座与会幕中一切的器具，桌子和桌子的器具，金金的灯台和灯台的一切器具，并香坛，凡祭坛和坛的一切器具，并洗濯盆与盆座，金工做的礼服和祭司亚伦并他儿子用以供祭司职分的圣衣、膏油和为圣所用馨香的香料，他们都要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做。然后我们再看35章第30节到35节。35章第30节，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耶和华已经提他的名召他，又以神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可以相看，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巧工。耶和华又使他和但支派中亚西沙漠的儿子亚和利亚伯心里灵明，能教导人。耶和华使他们的心满有智慧，能做各样的工，无论是雕刻的工、巧匠的工，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绣花的工，并机匠的工，他们都能做，也能想出奇巧的工。好，这两段圣经是提到当耶和华吩咐摩西要为耶和华建造会幕，那这个会幕主要是耶和华借着会幕来表明他和他百姓同在，也就是说这个会幕其实耶和华神并不受这个会幕的限制，不过是以一个有形的他们可以去接近的一个会幕帐篷哈，一个会幕来表明神在他们当中与他们同在，他们在这个地方可以与神相会啊，与神相会。那么这会幕应当如何建造呢？耶和华吩咐把会幕建造的里面一切详细会幕应当如何的建造都很清楚的指示摩西，所以在前面从第25章开始一直到第30章，就是耶和华指示摩西应当怎么样建造这个会幕，要按着他所指示的样式来建造，不可以随意按自己的意思来做。 所以到了第三十一节，这个会幕的建造不是由摩西来直接参与做这个建造的工作，所以三十一节耶和华就晓谕摩西，他在以色列百姓当中他已经拣选了一个人，那当然也绝对不是只是仅由这一个人来做整个全部会幕的工作，但是这个人神拣选他，他要来督导，他也要来监督，或者说他提出设计，然后他来监督整个会幕的建造。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就晓谕摩西，他说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耶和华说我已经提他的名召他。这个提他的名召他意思就是说，神为了一个特殊的目的，这个特殊的目的就是要建造神的会幕，为了这个特殊的目的，神做出一个特别的拣选，因此神提他的名召他。神为了特殊的目的，所以做了一个特殊的拣选，拣选了一个人，就是在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那么神拣选他来负责这个会幕的建造，第三节，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他，也就是说神以他的灵来充满他，充满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而且能想出巧工，那能够做各种金银铜的这些制造，也能够雕刻宝石，能够镶嵌，能够雕刻木头，做各样的巧工。事实上我们看到也要做这种编织，用金，用红色、蓝色、紫色、金色的线来编织帐篷等等。所以在这里神说他以他的灵充满这个比撒列，让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他可以做巧工，而且他能够想出巧工，换句话说他可以设计，他有这种创意可以去做各种的设计。所以我们会看见会幕的建造，神的所指示的样式是一个最基本的整个会幕应当如何来做。但是这个会幕，譬如说织这个会幕的这个帘子，神很清楚说是要用红色、紫色、朱红色线等等把它编织，然后有金线来编织。但是在这个编织的当中，当然神有指示上面要有什么样的图案，譬如说要有基路伯的图案，但是至于实际上怎么设计这个图案，这个基路伯的图案怎么样设计，然后能够把它表达按着神的吩咐来完成这个譬如说这个帘子哈，这一部分呢就是比撒列可以发挥的部分。那所以神的灵充满他，就让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他能够想出巧工，或者说他很有创意，他可以有这种创意来设计，同时呢也晓得怎么做。我想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是有各行各业，在我们那个行业你是这一行的专家，那么在譬如说做这些艺术的这些雕刻啊，或者建造啊，雕刻木头，做金银铜，这些会幕的建造所用的材料有金有银有铜，有各种的这些，用这些材料来制造，还要镶嵌宝石，也要在宝石上刻这些十二支派的名字等等之类的，这些艺术的这些创作呢，本身是要有这种从神来的能力。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叫我去雕一个东西，我就没有办法，我不晓得怎么，我没有那个神给的那种智慧跟能力，可以雕一个很美的一个雕像。像那些从神来的有这样的智慧，所以我们常常看见这些，这里是一个可能这里是做的这些部分是属于建造和艺术方面的，那么神就给他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和能力，可以去 啊设计，而且可以有能力晓得怎么做啊，怎么雕刻。所以为什么有人去学雕刻，这个刀的用刀用力怎么用力啊，然后你要雕那个东西要怎么样，就是有各样的技巧在那里。好，那么但是我们看见在第31章哈，这里讲到说第六节，神以他的灵充满他们，使他充满比撒列，让他有这样的智慧做这样的巧工。但是第六节提到另外神也指派了另一个人，就是亚和利亚伯来跟比撒列同工。而且呢，神说凡心里有智慧的，我更使他们有智慧，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换句话说，可能他们原有已经有这方面的智慧跟这种技能，但是神说神会使他们有更多的这样的智慧跟能力，来完成神一切所吩咐的，也就是说能够去有能力去做神吩咐的这一切的工作。好，那么不止如此，我们看35章这里呢，基本上是重复31章所说的，但是加上一样，在35章的第34节提到，耶和华又使他，也就是比撒列和但支派中亚西沙抹的儿子亚和利亚伯，使他们怎么样，心里灵明，能教导人。他不但能够想出有创意，想出巧工，有技能做，还有智慧，还有能力去教导。你知道有些人他自己可以做得很好，可是他没有办法教人。你问他问了半天，就是这样子吧。有时候有些人很有这个，我们姊妹们哈，常常我们查完经，我们一起聚餐，那轮流做菜，哇，今天吃这个人做的好好吃啊，我们就拼命问哈，你可不可以把你的 recipe 给我们？那但是问题就是有 recipe 也没有用，我们拿了 recipe， 我们不见得能够做得像他做的那么好 ，OK， 所以我们就要问，那你的技巧啊，我们就要请他来教我们啊。那有些人就可以给我们讲解一步一步啊，怎么样哦？秘诀在哪里？可以把它点出来。有些人他就是说，哎呀，我也不知道哈。他就是，其实他还是有一个秘诀在的，不过他就不没有办法很清楚的去把那个他怎么样能够做出这一道美味的菜啊，或者说这一道东这个很美味的东西，甜点之类的，他没有办法可以。很晓得怎么样去给我们解释，来教导我们怎么做。好，所以这里呢，他们也神也给他们有智慧，这里说心里灵明，也就是说让他们有聪明有智慧，可以来教导人。好，那所以我们基本上 这一段经文所说的，就是 很就是说字面上没有什么太困难的，也就是说神以他的灵来充满比撒列。当然我相信这个他没有再提到亚和利亚伯，不过我们在34章看到耶和华不但使比撒列，也使亚和利亚伯心里灵明，能教导人。换句话说，神的灵充满他们，神的灵充满他们的结果呢，让他们有能力做各样的巧工，也能够想出各样的巧工，所以有这种能力跟智慧。不但有这种能力跟智慧来做巧工，而且也有能力和智慧去做教导的工作，教导这些其他的人。所以建造会幕不是只有两个人，还有很多人，凡心里愿意的，也有智慧的人都来参与。然而他们两个可能是做主要的监督和教导和负责，那么神的灵充满在他们里面，带出结果，让他们有这种智慧和能力来做巧工，并且可以去教导，这都是神的灵充满在他们里面带出来的结果。而且我们刚刚特别提到说，神说凡心中有智慧的，神要更使他们有智慧来做一切神所吩咐的啊。也就是说，原有可能来参与的人已经是在这方面有这种智慧和能力，但是神要给他们 更加赋予他们智慧和能力，能够来完成神所吩咐的。好，所以我们从这个31章出埃及记31章35章提到这个会幕的建造，神怎么样为了这个特殊的目的，神拣选了一个人来做整个负责，而且神用他的灵充满在他里面，让他有智慧和能力去做神要他做的工，并且呢还教导别人，监督带领别人一同来做这个工，使得这个会幕可以建造完成。好，那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叙述提到，神以他的灵充满在他所特殊拣选的人身上，来达成神的目的、神的工作。我们就可以看见这里面关于属灵的真理，就是关于神的灵啊，也就是在旧约所启示关于神的灵的真理。首先，第一个，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承担神的工作呢，必须要有神所赐的能力。这一点是跟我们一般，就是说做一般的事情是不同的。也许我今天是一个艺术家，我以我自己艺术家的天分，我来绘画、雕刻，不管是做任何一方面。然而，今天如果我被招要来盖教堂，我们用现代的话讲，当然现代的教堂已经跟会幕是不一样了，不可同，不是相同的。现在的教，其实现在真正着重的教会是我们这些人，已经不是这个建筑物了。那么只是说，当时如果一个人他有这种天赋的能力，可以做这种艺术的这些成品，但是当神要吩咐以色列人为他建造会幕，这是神的工作，要按着神一切所吩咐的来完成的时候，必须要有神所赐的能力。换句话说，仅有天赋的才干是不足够的。那这也就是今天我们常常谈到属灵的恩赐。我们说属灵的，其实属灵的恩赐在新约就是恩赐，是一个 gift， 这里一样的哈。那么这个属灵的恩赐，就是在哥林多前书11章是说圣灵按自己的意思所赐给人的。那这种恩赐其实也就是从神来的智慧和能力。那么我们这种属灵的恩赐，当然保罗列了很多，譬如说教导使徒传福音的或者说治理的，或者有怜悯人的，有爱心，当然也有一些特殊的，比较是属于超自然的，譬如说说方言啊，或者说说预言等等。但是我们要承担神的工作，必须要有神所赐的能力，而这个能力是由神的灵而来的。那这是让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属灵的原则，属灵真理啊。要承担神的工作呢，必须要有从神所赐的能力，不是靠我们人的能力可以去完成的，不可能靠人的能力去完成神所吩咐的一切，按着神的旨意来做神的工作。那么这种能力，这里让我们明白是由神的灵而来。这就是为什么在新约使徒行传告诉我，耶稣在1章8节他升天以前，他跟门徒讲论神国的事，然后要门徒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候父所应许的，也就是等候在旧约先知所应许神要把他的灵赐下，浇灌下来，其实就是要把他的灵赐下来。那么耶稣说，那一旦圣灵被赐下来，你们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什么得着能力，可以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你看到是一样的原则啊。我们要承担神的工作，必须要有神所赐的能力，而这个能力是由神的灵而来，在新约我们就说是圣灵来，是神的圣灵所赐的能力。因此耶稣会告诉门徒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来为我做见证。好，这是第一。第二，但是在这里特别着重在什么呢？特别着重在这个做巧工的智慧和能力，以及教导的智慧和能力。那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见， 第二方面，神是一切智慧的源头，因为他可以想出巧工啊，而且呢有灵明可以做教导的工作啊，所以神是智慧的源头，而神的灵使人有智慧有能力来在这里是做巧工和 做教导的工作。所以一切的智慧来自于神，我们人类所有的智慧是从神而来。那这里要做巧工，那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凡心中有智慧的，耶和华要使他怎么样，更加有智慧。原有的智慧已经是从神来的，但是要来参与这个会幕的建造，需要有神所赐的更大的智慧，才能够来按着神的吩咐去完成这个会幕的建造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神是智慧的源头，而这个神这个一切的智慧呢，来自于神的灵，使我们有这样的智慧，使我们有这样的能力。那在这里是他让他们有这样的智慧，这样的能力来做巧工或者是教导。所以呢，今天我们基督徒真的要知道神是智慧的源头。不过对于智慧的定义我们要搞清楚，常常我觉得我们不清楚是，也许我们都知道说神是智慧源头，可是我们不清楚在圣经里面所谓的智慧。当然圣经里面的智慧分两方面，我们从上下文来看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一种的智慧是属于我们在一般的事情上，一般人类的生活当中的事物上所需要的能力。譬如说所罗门王，他接续大卫他的父亲做王，神问他说你要求什么，他说我年纪这么幼小，我要治理这么多的百姓，这个大国家，所以他向神求智慧啊。那这个智慧他就是求神给他有治理这个君王治理国家的这种智慧。那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智慧是要做这种巧工啊，这种艺术的巧工啊，或者呢有一个领导的智慧。那这种是一般的所谓的我们生活的领域的各种的才能，各种的才干啊，我们要有这种能力，这种各种的能力。但是在圣经里面的智慧还有另外一方面，那这就是像智慧书，譬如说箴言、约伯记、箴言或者诗篇啊这一类，那旧约还有像传道书，这也是属于智慧书哈，雅歌也是智慧书。那新约譬如说登山宝训，譬如说新约的雅各书哈，这些是属于所谓的新约的智慧书。这一类的智慧书所说的智慧呢，是指今天我们生活在神所创造的宇宙当中，在神所创造的宇宙当中，神是创造的主宰，因此他有定下一些法则，要我们人按着他所定下的法则来过生活，在地上过一个生活，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所以在神所创造的宇宙当中，神定下他的法则，他要我们按着他所定的法则来过一个讨他喜悦的生活，因此我们可以蒙神的赐福啊，也就是说在我们人生一切的事情上可以蒙神的赐福。那这个能够知道神的法则，按神的法则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以至于今天在地上我们可以蒙神的赐福，而且将来最后我们站在他的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可以向他交账 accountable to him。 OK， 这是圣经里面的智慧书所说的智慧。换句话说，这个不是我们一般生活譬如说治理的能力啊，做巧工的能力，不是这一方面，乃是晓得怎么样在神所造的宇宙当中按神的法则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以至于我们可以蒙神的赐福，同时将来我们可以向神交账，向神负责任。 那这是我们看到什么箴言啊、传道书啊、约伯记啊，这些智慧书卷所讲论的智慧，或许我们用人生的智慧啊。那么当然这所有的智慧都是来自于神，因此今天我们在地上生活，我们基督徒哈，我们要了解，我们要在生活的各方面，不论是我们即使是工作的技巧，你学电脑，所以昨天还有一个姊妹跟我打电话，她是说学电脑，有时候就一些电脑的问题解不开，她我想她是做那个软，就是做这个 programmer 哈，所以有时候有些问题她没有办法，她就跟我说，她说真光，我就是祷告向神求智慧，求神给我智慧。他说神就每一次没有一次落空的哈，就让我可以突破我的这个瓶颈哈。所以我是各方面哈，真的。所以我也跟你们分享过，我找不到东西，我就问神这个东西在哪里。OK， 那当然这也不是神的智慧，这是神知道哪里哈。但是做什么事情都是的，所以啊。对我来讲哈，我还在学习，不过我真的即使在我生活里面各样的技能呢，我都是来求神给我智慧啊。所以我跟牧师最近啊，我们换一个，想我们就是换一个小房子住啊。那么我们要买房子，然后我们要做一点整修，所有的东西呢我都是来求问神，求神给我智慧，让我知道在这方面有能力哈。那做各种的事情，讲了你也许你们会笑我。譬如说我替牧师剪头发，那剪头发也是要有智慧的，对不对？那剪头发是有学问的，不然谁都可以剪得很漂亮哈。那我剪头发我也是祷告求神给我智慧哈，让我会。当然我不能说一点基本都不学哈，我还是知道基本的一点点技巧。但是就像这里，凡心中有智慧的神给他更加有一个智慧，可以知道怎么去做哈。所以呢做饭也是一样，其实我是还蛮可以烧两手菜哈。但是呢我还是求神给我智慧哈，不是我以为说诶我今天这个还蛮有这方面的才干哈。那真的神会给很多的智慧，有些菜你会有一些新的知道，诶怎么样来配啊，这个跟什么配在一起，特别能够显出这个特色啊等等之类。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要知道神是一切智慧源头，而我们像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智慧跟能力其实从神的灵而来，神的灵把这样的能力给我们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需要人生的智慧，所谓人生的智慧，就像我刚刚说，晓得怎么按神的法则，在他所造的宇宙当中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那这个智慧我想真的就常常是超越我们人所想的了，也就是圣经上说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人看的是很有限，我们所知道的是这样，我们要求的就是怎么去按神的法则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所以呢在这方面我自己也是在学习怎么样按神的法则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而不是按我所认为对的，我所认为好的，或者说我所看为诶这个方法是最好。有时候我看的是眼前，神看的是怎么样，是从更远更广的时间和空角度来看，所以在眼前看可能这并不一定是最合适，可是从神永恒的角度来看的时候，这是最好最适合的。我顺服神就会一步步带领，让我按着他的引导，按着他的旨意来使他的目的可以成就啊。那而且我这样子按着他的旨意做是可以讨神的喜悦。那所以而且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出发点是很自我中心，我们的为一些事情的做法，我们只是很自我中心的从我自己的好处来看。可是有时候神要用我来成就神的工作，或者说神要用我来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不一定是 就是说对我来讲可能不是最大的好处，或者说可能不是最让我可以得什么的，可是呢我就是按着神的旨意去做，那么可以让神的目的可以成就以外，或者有时候神要借着我去做一些事情，帮助别人等等之类。不论怎么说，我们的心智就是要讨神的喜悦，按神的旨意，按神的法则。那怎么样呢？圣灵才可以给我们有这样的智慧，圣灵会引导我们啊。所以这个东西是慢慢学。我今天讲了这么多，因为我觉得今天这方面我们比较在教会里面大家最不知道最无知的，因为常常我就听到有人说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呢，或者我怎么听见圣灵的引导呢，我怎么知道圣灵怎么样带领呢，我可以去跟随圣灵的引导。这种能力，这种的智慧和能力是神的灵赋予我们，我们就要按着神的灵的引导，神的灵的帮助，我们才有可能去按神的旨意，神的法则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也使我们将来可以对神交账哈。那么这个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我用我自己一点点经验分享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开始的时候都是比较茫然啊，但是根本是在我们的心智。如果你的心智就是说我这一生立志，像保罗说他立了志向要讨神的喜悦，他说因为将来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或善或恶来受报，也就是说接受神的审判，神按我们所行的来审判我们，所以那个心智很重要。所以我的心智就会催逼我，即使在一个开始的阶段好像不太会，也有点茫然不知道该怎么做，可是我不会放弃我这方面的学习啊，也就是我会竭力的继续不断的祷告，说神啊，我还是不太会，我还是不晓得怎么去听圣灵的引导，求你来帮助我，求你来指教我啊。那就继续的祷告，继续的还是在生活里面每一件事就来求问，那可能听错了没有关系，即使是错误也是一个学习。我们不要以为只有成功才是一个就是说所谓的什么事情就是要一开始就做对就会做就会就会做好，其实我们都是从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当中有时候有失败，然而失败本身怎么样，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失败本身仍然可以神用这个失败来教我们学习很多宝贵的功课啊。那所以呢按神的法则，所以以我跟牧师来讲，我就跟你们稍微分享一点，我们最近搬家就是找房子要搬家，这所有的事情我真的是一直在求问神。那第一个我们买房子的时候，我的第一个祈求就是我们这个不管是出价或者是什么，求神引导我们应该就是说哪一个房子是神给我们预备的，求神让我们带领我们来。第二个我们所接触的这些人不管是 broker 啊或者是什么，我们求神让我们有一个机会为神做见证，能够在这些人面前来见证神。神真的是很信实哈，我们那个房子的那个 broker， 事实上我们跟他之间他我也不知道怎么样，但是我们譬如说我们出 offer 的时候，我们就是跟他说我们经过祷告我们就是只出一次价钱，而且我们出价我们就说我们要出一个合理的价钱，我们不是要越便宜我赚到最好哈，我们就给一个合理价钱，因为人家也是有该得的，我们也有该付的 OK。 那么所以我们是这样子，那后来我们的这个 broker 他的姐姐生病，他就 email 给我们，就请我们为他姐姐祷告啊等等之类，我们也真的就为他姐姐祷告，所以我们就问他姐姐现在情况怎么样，最终的目的也许不是现在他就可能会到教会里面去认识神，但是我们 可有的机会我们就为主做见证。那这就是 我的意思说，怎么按着神的法则，我们就是祷告，然后就让神来带领我们做哈，等等之类。所以我自己也觉得这个整个过程对我光照我很多的罪。
朋友，你收听节目后有何感想或提问吗？欢迎你给我们来信，让我们在主内分享神的恩典，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引导你日日与主同行。